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能够这么快重返讲台，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也是弟兄姊妹们的功劳。对不起，因为在我生病和手术这段时间以来，有那么许多的弟兄姊妹在照顾着我和师母，这是为我们提供非常温馨舒适的住处，啊，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准备那么许多上好的食物，也有那么许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还有我亲爱的同工们分担了本来是属于我的工作，实在是感恩。也求主纪念弟兄姊妹们的爱心和劳苦，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今天呢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2019年呢很快就过去了，日子过得好快。我们人呢往往都是到了年底的时候才发现日子过得快。90篇里边有一句很经典的祷告，就是第12节，这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好吗？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摩西他活了120岁，那面对人生，他发出感叹说。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大卫呢，他也说好像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飞去。那摩西和大卫他们都是大有智慧的人，但是在他们看来，人一生的年日啊，就好像一口气，就好像影儿，就好像一声叹息，所形容的都是人生太短暂了，转眼就要过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人一生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真正使用的时间有多少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据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的2019年统计报告，今年全球人口平均的寿命是72岁。虽然科学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很发达，但是你发现没有，人类平均寿数仍然像诗篇90篇所说的那样，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如果我们就用80岁来计算来分析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生确实是很短很短。人生最前面的婴孩时期和最后面的老年时期啊，这段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15年，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握和利用的。那人睡觉呢，如果按1天8小时计算的话，人一生就睡掉了25年，是如果贪睡的还不止25年，这就差不多占据人生的1/3的时间了。那看电视又看电脑手机，平均每人呢要花掉的就一生啊差不多是9到10年的时间啊。此外人这个吃喝拉撒呀，这个上学考试啊，又花掉15年。那人看医生啊，给车子啊加油啊，去银行啊，去购物啊，这个排队时间加起来要等于5年，是吧？每天在东摸摸西蹭蹭，这个看着天花板发呆啊，加起来也有4年。除去这么许多的时间呢，留给自己主动支配的时间，其实只是短短的大约9年、10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算算看，你一生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真正能够利用的年岁实在是很短、很少、很有限。诗篇39篇4到5节，这个大卫想到他自己生命的短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最后呢，他总结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 都在乎你。是的，我们人生的指望实际是在乎神，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希望，真的很绝望，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无论自己可以活得多久，重要的是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每一天都为主而活，是吧？巴不得我们能够把神量给我们的每一天能够活到最好，是吧？一天就当一天用，每一天我们所过的日子，都被神算是一天。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现在呢，就是请大家和我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哈，是但以理书5章1到30节，我来读，大家看就可以了。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波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的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们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波沙撒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太后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波沙撒啊，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手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毕勒斯这是与乌法尔辛同意的一个字，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撒被杀。好，弟兄姊妹，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那种，特别是对圣经不大熟悉的，是不是感觉有点像读天方夜谭，特别是那神秘的手指在这个墙上所写的那几句话，会不会你读起来有如读天书的感觉一般啊？但是这实在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圣经里所记载的一个事实。那但是呢，那几句话确实是天书。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要想知道其中的真意的话，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古代的巴比伦国这个帝国是非常强大的，他攻打列国，所向披靡，让所有的人这个闻风丧胆。每当他把一个国家打败，那他就会把战败国那些有钱有能的，那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呢，就裸到巴比伦。那主前6世纪，巴比伦呢就把犹大国给灭了，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毁了，圣殿里边许多的金银器皿都被带回到巴比伦。 在当时被掳的聪明智慧人中间呢，那就先知但以理。那后来呢，但以理就以他从神那里来的聪明智慧啊，就服侍了巴比伦王朝好几个的国王。其中比较熟悉的一个事件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说到有一天呢，就巴比伦这个国王波沙撒，那他在王宫里大摆宴席哈，那就和他的王后王妃呀、和群臣们在那吃喝宴乐。正当这个酒酣耳热，这开怀畅饮的时候呢，他吩咐手下就把当年他的父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拿回来的这个器皿呢，金银器皿都拿出来供大家喝酒作乐。同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啊，他还领着这些群臣们高举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石头和木头所造的偶像，偶像神明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那有人的手指头啊忽然出现，就在王宫的墙壁上写字。那国王呢，波沙撒看见就吓得这个浑身颤抖。圣经描绘他说，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那波沙撒王呢，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虽然住在这个每面城墙厚达20尺，能够有4辆马车并行的这么一个城堡里边，但是呢，这些都帮不了他。他这个时候吓得这个腰间骨都闪了，是吧？两腿发抖。为什么呢？因为他绝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警卫森严的王宫里边，竟然有一位不请自来的神秘者在场。更加使他感到恐惧的是，那指头在墙壁上所写的那些字，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他很想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于是他就把当时国中啊那些有名的巫师、术士啊、哲学家都请来，让他们破解这些文字，但是呢，无人能识。后来呢，他就听了这个太后的建议哈、就请了但以理来。但以理呢，首先他就毫不客气地就指责波沙撒王的狂妄，说他不敬畏上帝，然后呢，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给他听。但以理是怎样讲解的呢？就是26节到28节，他的讲解是这样子的：说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毕勒斯，就是乌法尔辛哈，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实际上呢，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些呢，都是亚兰文的，根据亚兰文的发音翻译过来的。这些都是原来都是重量单位，你比如说米尼差不多呢就是600克，是吧？那么它跟数算这个字呢，是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解为被数算。但以理解释说，你的国、你的年日，神都已经数算过了，就到此为止了。那提克勒呢，差不多是10克左右，它跟称重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解为被称量。那么但以理解释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而乌法尔辛呢，是半个迷你，差不多也就300克左右，它跟分裂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解为被分裂。但以理的解释就是说，你的国将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但以理呢，他是按照神给他的启示啊，他就如实的解开了这些文字之后，事情果然就像但以理所说的这样发生了啊，这是大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什么？那就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在居高位的时候啊，凡是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得意忘形。所以呢，我们要求是你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时常谦卑，知道自己的本相，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那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要查考的重点是米尼和提克勒这两个字，也就是今天信息的主题，就是神的数算与称量啊。因为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通常呢，我们知道生意人呢 都是在年底的时候要数算一下他们生意的盈亏啊。好，让在这新的一年里有个新的开始啊。同样呢，我们基督徒到了年底也要数算一下我们属灵的年日，好让我们也在新的一年也有新的开始。弟兄姊妹，神借着但以理指责伯沙撒王的话，不仅仅是对伯沙撒王，同样也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过去讲到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我们自己置身事外，是吧，而是要把我们自己也都带进去啊。首先就让我们来思想这个 mini 啊，就是数算的意思。摩西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摩西他数算，但他不是自己数算，他求神指教他当怎样数算。弟兄姊妹，神对日子的看法跟我们人对日子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数算也许在神那里是一文都不值的，只有神数算的才算数。让我们呢从圣经中拿一个例子来看神是怎样数算的。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也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这第四节的末了就说，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弟兄姊妹们请注意，神算亚伯拉罕的日子是从75岁算起的，他75岁以前的日子神不算，那些日子在圣经里没有任何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呼召直接临到了他，他就顺从神的呼召，离开当时他一家人所住的哈兰，前往迦南。所以亚伯兰在神面前的日子是从75岁算起的。那亚伯兰到了迦南之后呢，在那里住了10年的时间，这段日子被神所计算。在创世纪第13章啊，就记载了他的侄子罗德跟他争土地。那么亚伯兰呢，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罗德呢，就毫不客气的就选择了有水有草那滋润之地，就把那没水没草这个荒凉之地就给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呢，一点都没有和他这个侄子罗德计较，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了他，从中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容让，他的宽宏大量哈。后来在第14章里边，我们就看记载了亚伯拉罕他听到罗德，后来他被这个敌人给掳去，是吧？亚伯拉罕呢，他就不计前嫌，他就带领他的家丁啊，精炼的壮丁啊，318人，就追赶敌人，直到就把这个罗德呀给救了回来。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勇气，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15章里边，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的繁多。神也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繁荣昌盛。所以在这10年里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年日是被神计算，被神纪念，也被神祝福的。但是你到看到了创世纪第16章，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就是后来撒拉哈，将自己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她丈夫为妾。后来呢，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兰岁数多大？在16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是86岁，是吧？接着17章第一节一开头就说亚伯拉罕多少岁？99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记载在这里从86岁直接就跳到了99岁，中间空白了13年。这13年当中，圣经没有记载任亚伯拉罕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说亚伯拉罕住任何一座坛呢，或者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都没有。 啊，那些日子是完全空白的，神不算他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呢，他按人的意思娶了夏甲，是吧？生了儿子。神的确应许他生儿子，但是不是从夏甲生的，而是要按照应许从撒拉所生的。夏甲代表肉体，代表血气，因此可以说这13年啊，亚伯拉罕是活在肉体中，是活在血气里边。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你重生得救以后，你里面一定有圣灵，所以你要属灵。不错，我们都是从父母生的，那么我们都有肉体，但圣经告诉要我们说不要属肉体。什么叫做不要属肉体呢？就是你不能体贴肉体，是吧？如果你体贴他，那你就想发脾气你就发脾气，是吧？你想嫉妒你就嫉妒，你想仇恨你就仇恨。亚伯拉罕他有灵，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应该说他不够属灵，所以神不算他的日子，案卷一打开完全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他75岁被神呼召，到86岁这10年当中，圣经里有亚伯拉罕许多名垂千古的记载，但是从86岁到99岁这13年当中，他的人生却是一片空白。弟兄姊妹，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真不知道失去多少的年日是神不计算的。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任意而行，我们偏行己路，我们闲懒偷安，我们止步不前，这些都是属肉体不属灵的日子，神都不算。弟兄姊妹，你若是30岁得救，现在40岁，这10年当中你有没有在神的案卷里面有所记载呢？还是一片空白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数算的。那第二个例子我们再看，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教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计算过从埃及到迦南走多久可以走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圣经来计算一算。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也就是说来到了西乃山。从埃及到西乃山走了3个月。那让我们再看这个申命记1章2节，这里说从何烈山，何烈山就西乃山哈，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加底斯巴尼亚在哪里呢？就在约旦河旁边，一过约旦河就是迦南了。所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等于到了迦南，换句话说，从埃及到迦南只要走3个月零10几天就到了。可是以色列人他走了多久呢？那申命记第一章3节说，出埃及40年11月初1日，摩西召耶和华，借着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从埃及到迦南，他们走了40年。弟兄姊妹，我们跟以色列人很像，怎么说呢？本来一条路3个月就应该走得到的，结果我们走了40年还没有走到。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属灵的功课3天5天就可以学会的，结果我们3年5年还是学不会。我们许多人在属事的事情上非常聪明，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为什么就那么笨，那么慢？是不是和这个以色列人有点像啊？所以说，真是我们过去在走属灵的道路上，真不知道我们是失去了多少的年日是神不计算的。我们从圣经里边看见迦南是什么？那么出埃及记3章8节说，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奶代表丰富，这个蜜代表甘甜。犹太人40年当中没有进入迦南，意味着他们40年当中还不知道神 给他们什么丰富，还没有品尝到神给他们什么甘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信了3年、5年、10年、20年，我们是否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丰富呢？我们是否品尝到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甘甜呢？还是你觉得你这个信仰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呢？你的属灵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遭遇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解。摩西祷告说，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世的年日实在是很有限，怎么样能够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让我们过一天能够被神算是一天，过一年能够被神算是一年，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留心的问题。弟兄姊妹，到了年底了，你有没有计算自己属灵的年岁有多大了？很多人可能属世的年龄已经是很大，50岁、60岁、70岁、80岁，但是他属灵的年龄可能只有5年，甚至有些人甚至可以这个可怜到只有几个月。为什么？因为他许多的年日在神面前不被计算。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否则有一天你会觉得很可惜，是吧？你会觉得有很大的亏损啊，这就是我解释的第一句话，迷你数算的意思。那么第二句话，提克勒呢的意思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天平象征着公正的审判啊，我觉得天平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因为在人世间没有公平，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公正，是吧？只有在天那里，在神那里，才是有这绝对的公平、公正、公义，是吧？那么圣经说，个人必照自己的行为受神审判，一经审判，凡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就显出亏欠。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称在天平里的时候，就立刻显出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吧？不止马上显出我们里边的真实的光景，是吧？而且就显出我们和神之间那种的关系，一下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来了。说真的，有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在头脑上、在知识上，是吧？在习惯上、在传统上知道耶和华是神，却没有真实的把他当作神，是吧？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称到天平里边的时候啊，就显出我们的亏欠。但是我们要感恩，我们当知道神的光照是为了医治，神的显明呢是为了校正，那神的拆毁呢是为了建造，那神的倒空呢是为了要充满。所以每当神每一次可以说光照或者显明拆毁倒空我们的时候，唯一的是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认真，更加的谦卑，来追求长进。所以我们要感恩。那么当我们被称在天平里的时候，所显出的亏欠是什么呢？圣经里至少给我们看出有两个亏欠。首先让我们看罗马书1章14节，这里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一个亏欠，是对神的亏欠。保罗讲这句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也好，化外人也好，聪明人也好，愚拙人也好，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任何一种人。第三个意思是，我保罗已经预备好了，无论是哪一种人，我都可以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那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却没有办法供应，是吧？我们看见别人走向灭亡，我们却在那里无动于衷，是吧？我们只顾自己的小圈圈，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真是要求神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的亏欠，就是对神的亏欠，就是对福音的亏欠。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主耶稣他一再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使徒保罗呢，他也迫切地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救些人。当今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需要福音，需要拯救，是吧？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的迫切感。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福音的工作就结束了。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恩典的门就要被关闭了，是吧？就没有恩典了。所以我们趁着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赶快的传福音。你一传，他一信就得救。如果你不传，将来怎么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在19世纪有一个著名布道家斯布珍，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说到，他说有一个不信的商店的老板，这个老板呢有一天对一位经常到他店里来的基督徒说，你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相信圣经的人。这个基督徒很惊讶，就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呢？那个老板就说，这么多年你经常到我店里来，我们经常见面，你从来都没跟我讲过圣经，没有传过福音，你是不是真正相信圣经里边所说的地狱呢？那基督徒说，是啊，我相信呢。那老板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也知道，如果我不信耶稣就一定会下地狱？那基督徒说，是的。那老板说，我就知道你不一定相信圣经，如果你真正相信圣经，那你也一定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基督徒，因为这么多年来你多次到我这里，你什么话都跟我说，就是不对我传福音，也不警告我说有地狱这回事。所以弟兄姊妹，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呢？如果我问你，你跟你的朋友亲友同事见面，向他们传过福音吗？我是说向那些你经常见面的，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不说，不常见面的人不说，就说你经常和你说话的这些人，你什么都可以和他谈，但你有没有和他传过福音呢？我这里说传福音不是说带他们信主，是吧？也就是说你只管向他传，他信主不信主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你的责任就是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关心那些经常和我们见面的人，经常和我们说话的人，他们灵魂的得救不得救，你是有一定责任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亏欠，是对神的亏欠。那第二个亏欠呢，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3章第8节，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第二个亏欠，是对人的亏欠。保罗接着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也就是说要做到彼此相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一觉得亏欠人就会谦卑下来，人之所以会骄傲，就是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老觉得别人是亏欠他，因此就骄傲。如果你觉得自己亏欠别人，你就会谦卑，谦卑是蒙福的道路啊。在古代有一个圣徒名叫Francis， 就是圣法兰西斯啊。他临终的时候啊，向所有的人道歉，向他的同事、学生、邻居道歉。他说，我在世的日子啊，一定有许多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是吧？我知道的，今天赶快向你们道歉。那我不知道一定还很多，我今天就向你们做一个总的道歉啊。他向人道歉完了，又向自己的身体道歉。他说啊，我在世的日子啊，没有好好的保养顾惜身体，本来我可以活得更健康，我可以为主做得更多，因为我没有好好的保养顾惜啊，我今天要向我的身体道歉。我觉得我今天也应该向我的身体道歉啊。圣法兰西斯啊，他讲了这些话啊，真是说他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那个境界，他站在第三者的这个地位上，向自己的身体道歉。那么像法兰西斯这样的人呢，他真是谦卑呀，他凡事都觉得亏欠人，所以他能够爱人，弟 兄姊妹常常觉得亏欠别人的人，他就会爱人，是吧？如果你老是觉得别人亏欠你，你就不会爱人。常常觉得亏欠别人，你就会常常用爱心来补偿，是吧？圣经有这个例子，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三章哈。那么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哈，他们以这个牧羊为业，因为这个地小，地方小，羊多，他们手下的牧人遇到起就吵架，以至于这叔侄俩最后不得不分开。在分开前呢，亚伯拉罕呢就把选地这个优先权给了晚辈，给了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个罗德呢，他举目看约旦河这个全平原呢是那么的滋润，他就选了这个约旦河全平原，他们就分开了。罗德走了以后呢，你看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你让上帝就给。亚伯兰他让给罗德一个方向，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但是在这里上帝给他几个方向，给了他四个方向，是吧？东西南北。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他很大度，照理说他的侄子应该是先让叔叔选择这个土地才对，才合乎上帝的次序。但是呢，罗德他竟然自己先选，然后呢，圣经记载他就渐渐挪移他的帐篷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地方？索多玛就是乱伦乱性，道德败坏到极点的地方，因此就要遭到上帝的毁灭。那么当亚伯兰呢，他听到这个上帝要从天上降下大火要烧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他就拼命地求告上帝，甚至跟上帝讨价还价。亚伯拉罕就问上帝说，假如这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这城吗？上帝说，有50个异人，我就不剿灭这城。亚伯拉罕又说，45个呢，你还剿灭这城吗？后来他就说，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亚伯拉罕他就从50个降到10个，最后上帝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结果呢，索多玛城连10个异人也没有。虽然如此，上帝因为亚伯拉罕求告的缘故，就差遣天使把罗德一家从索多玛城里边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件事的重点是亚伯拉罕他心中觉得亏欠，因为他当初我让罗德选择地点，只注重给他丰富的物质，而忽略了他的灵性。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你只注重给他吃得饱、穿得暖，是吧？有好学校可以读书，让他参加许多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你有没有从小就教导他亲近神、敬畏神？你有没有关注他信耶稣了没有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亏欠。那这里亚伯拉罕始终觉得亏欠，因为当初他只让他的侄子是往物质好的方向走，却忽略了他的灵命。所以亚伯拉罕呢，在神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我想啊，他一定存着一颗认罪悔改的心的。他承认自己的疏忽，当初只注重给晚辈物质的东西，而忽略了他属灵的生命，以至于让他的侄子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这就是常以为亏欠。在上个世纪啊，60-70年代，曾经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这个哈罗德·威尔逊啊，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呀，别人错了，你不要马上去定罪、指责、攻击，要看别人犯错，我有责任没有？别人跌倒了，我没有扶持他，这就是我的责任。别人软弱，我没有为他祷告，这也是我的责任。这个 Wilson 之所以讲这一句话，是因为啊，有一次他在一个广场上为自己的政策 做公开演讲，下面有好几千人在听他。忽然间在人群里边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从蛮远的地方就甩了一个鸡蛋上来，是吧？而且打得很准，正好砸在这个 Wilson 他这个眼镜上，眼镜就掉到地上了，而且呢也把他这个眼角啊也刮出了血。这些这个负责保卫的这些警卫马上就冲进去去抓住那个小男孩，是吧？发现他手上还握着另外一个鸡蛋。这 Wilson 首相就看了看这个小孩子，然后就挥挥手说：“让他走吧，让他走吧。”那警卫人员呢，带着小孩子刚刚转身要走，这首相呢又吩咐把那小孩子带回来，并且让他的秘书呢把他的姓名和地址都记下来。这底下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了，说：“既然放他走了，怎么？”要把他的姓名地址还留下来呢，你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呢，是吧？是要报复啊。于是就续他。那么这个时候首相就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的哲学是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去发现我的责任。刚才这个小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丢一颗鸡蛋上来，而且打得那么准，正好打在我的眼镜上。他丢这鸡蛋这个事情啊，是他不对，至少他不礼貌，而且是吧，他说这件事情是他错了，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因为我是首相啊，我也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发现人才，储备人才。刚才他从那么远投个鸡蛋，是吧，竟然打中我的眼睛，我要这个秘书啊把他的地址姓名记下来，是要推荐给我这个体育大臣呢，让这个小孩子有机会将来接受训练，说不定将来可以成为我们大英帝国棒球队的投手啊。所以他这话一说完了，这个就是全场哄堂大笑，掌声雷动。所以第二天这个英文的报纸的头条就刊出了这句话，说要在别人的错误中发现我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运用这个原则，看见别人错了，马上想到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事先警告他，因为我事先没有为他祷告，所以他软弱，他跌倒，他失败了。不单他要认错，我也要认错，因为我亏欠对弟兄的爱。这就是第二个亏欠，对人的亏欠。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知道亏欠人的才会爱人，爱人的人才会越觉得有亏欠，越觉得有亏欠，你就越能够去爱人，这是一个铁律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数算我们，神要数算他托付给我们的生命，神要数算他托给我们的工作，神要数算我们的祷告，神要数算我们所结的果子，有太多的要数算的了。有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被称在神的天平里。当我们被称在天平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与所蒙的恩相称呢？会不会觉得有所亏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让我们省察自己到今天为止，在你属灵的道路上有多少年日是枉费的，是空白的，是神不计算的，是吧？今天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过一天就能够被你算是一天，过一年就能够被你算是一年。”神也在他的天平里边称量我们对神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你救了我，从今开始我愿意传福音给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特别是那些我经常见的、经常和他们说话的熟人。”神也要称量我们对人的亏欠。弟兄姊妹，你对人常常感到亏欠吗？今天早上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彼此相爱的功课，让我常以为亏欠，让我爱人如同你爱我一样。”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请你不要回答我，回答你的主。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 我们向你感恩，特别是在这年终岁首的时候，谢谢你把这段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数算，让我们去称量。主啊，让求你真是指教我们怎么样去数算，按照你的意思去数算，主按照你的方法去称量。主，只有被你算的才算，计算的才算数，只有被你所放在天平上的才有，才被你所计，有那种被你所计算的重量。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在新的一年里常常被你的话所提醒，让我们真是过一天就被你算为一天，过一年就被你所算为一年。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仰望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